耶稣复活以后，然后去面对他的门徒们的那个心里的惧怕，即使复活了，那个惧怕那个阴影还是在那里。上次我们提到这一点啊，然后我们就稍微对于这个惧怕有一些了解。其实呢，惧怕呢是就是你不能理喻的，你不能说哎呀这有什么好怕的啊。惧怕本身就是一个压力在那里啊。所以我上次提到说，当我们面对惧怕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同理啊，然后针对惧怕，不要去讲道理，不要去就针对这个惧怕啊，对方就是需要有一个人来扶持他，让他对于他的惧怕呢有一种能力来面对。好，我们提到这个耶稣面对他的门徒的时候，所以他用平安啊，愿你们平安。然后我最后提到，我们在灵修的部分呢提到说，耶稣最后给他们一句话，就是说呢，神怎么差我，那你们一样也是要受差遣。好，等于说他在讲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呢，跟我们生命的方向，跟我们生命的意义哈，他让父神差遣，他说那愿我们平安。如何平安呢？耶稣怎么走过这一段好三年多，然后呢其实他人生是三十几年嘛，哈，三十三年，我们比较了解是后面这个他带门徒的这段时间，走过这一段风风雨雨，到最后结束在十字架上，这样的这一段被出卖，被排斥，然后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在等的弥赛亚，他们不认他，怎么经过这一段，然后他还可以跟我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他是一个最能够告诉我们而且是给我们平安的一个我们的救主。好，那我们在分享这些信息的时候呢，不是在讲一些道理，也不是在讲一些方法，而是呢就是答案，就是真理，就是答案。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灵修要放恩典上面。我跟你们提过啊，五月、六月是我们这个辅导啊，关怀辅导的一个最后面这个阶段的最后面两个月呢，我希望你们提供给我，告诉我们你们希望能够哪方面能够加强学习的哈。那有一个姊妹就告诉我说，我很想多学习多一点的恩慈哈。多一点的怜悯跟恩慈，那这个是我们天父的心，而且圣经也说我们的跟我们的天父的心是有份的，我们跟他的性情是有份的。现在在世上的日子呢，其实神就是一直在塑造我们跟他的儿子一样，然后能够分享他的性情，好让我们可以不管去哪里，我们都是让好像在代表我是天父的孩子的这样的形象。其实神在对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工作，都是在往这个目标在做。好，不管你经历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难处啦，或者是像在火窑里面被烧啦，或者是不管是喜，不管是忧，不管是痛，或者是苦的，都是神在塑造我们，要把我们塑造成那个像神的形象，回到我们原来神的形象的这样的人。好，刚才我很感谢主哈，那个昌明弟兄为我们的祷告是说，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被更新哈。那么基督徒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基本的一个要素，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要跟你说，就是恩典，白白的，不是我自己可以挣得的。不是我可以自己救我自己的，完全是神给人的绝对百分之百的恩典。那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个？因为神是爱。好，那恩典会关系到我们每一天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的信心。那 OK， 我再回到我刚才那个话题，就说如果你问我什么叫福音，就是我尝到了神父神给我的恩典。那如果再问我说，那恩典就是什么呢？恩典就是我只要相信，我就是我相信绝对的完全的恩典，然后我的这个完全的投靠跟相信，这样子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人生的福音。 也就是我的永生的一个归宿。好，那么这个姊妹呢提到说呢，我希望我多一点的这个恩慈跟连续哈。那么恩慈跟连续本身呢，有一个刚才那个道前提到我们的生性哈，我们的生性有生性的这个偏向哈，比如说比较趋向这种做事情的人啊，刚烈型、领导型这种做事情的人，通常就会忽略到对人跟人的关系。这个不是故意要这样子，所谓的生性就是我生出来就这样，但是我那个不够的地方是可以成长的哈。所以当我们当这个姊妹提到说我的连续不够，我的爱不够的时候，那有一些成分是因为我们的特性，或许我们本身的经历就是比较顺遂，比较没有那一方面的磨练哈。等于说你没有那个磨练的话，你就不会体会到。就比如说如果一个老师是天才哈，然后他教这个学生呢刚好不是天才，而是比天才差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智商的时候，那么这个老师会对这个学生呢常常会以他那个天才的这个能力来要求这个学生，那这样的话就很为难了。好，就会他也为难，学生压力也很大。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特性上面会使我们有这种短缺，这种短处。好，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神看我们有的，但是要把没有的也加添给我们，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有愿意的心，如果我了解到我什么没有，然后刚好这样所提出来这个连续跟恩慈呢，就是我们神的，我们父神的一个很明显的特性。好，那我现在请你打开你的圣经103篇哈，诗篇的103篇，我们稍微念一下前面那一段哈。我的心呐、啊，这是大卫对自己说哈，跟自己说话，自言自语。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名。大卫有一个秘诀，他每一次陷入一个环境，敌人也好，困境也好，或现在罪的深渊的时候哈，你知道，我们知道他犯的那个好几条大罪，对不对？好，这个公开起来就觉得是很汗颜的哈，一个神所拣选的王哈，他每一次都会转向他的心，然后转向他的心的时候，等于说他很会自省，然后他一转向他的心的时候呢，他就会眼目就会转向神。上次我们提到这个惧怕的时候，那个约沙法王有没有听到有大军来攻击他？圣经有很简单的三句话，第一句话，他心里惧怕；第二个，他就定意仰望他的神，定意然后转向他的神，之后他就有一个行为出来，就叫大家要禁食要祷告。好，那么大卫呢常常对自己的心说话，我们要常常意识到我们都会对自己说话，你知道吗？我们都是会自言自语的哈，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的自言自语哈，我们对自己说话哈，常说一些把自己压下去的话，把自己好像说，就好像把自己给自己重担的话啊，比如说那个没希望啦，不好啦，像那个门徒们在船上有没有？耶稣在睡觉，他们碰到大风那时候，我们要死啦，类似这样。好，那通常呢是我们里面心有所想，好，我们就会讲出来。如果没有人，你就会对讲。通常我们对自己讲很多话，你知道吗？那讲那些话都会说服我们自己，好，把我们带上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是按着神的想法想，还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别人给你的想法，这个都掺杂在一起。那么在这里呢，大卫对着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恩惠。他首先是说你要称颂耶和华。好，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子 提醒自己呢，第二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大卫对于神跟他的关系是他所有人生过程的一个盾牌，一个后盾。好，他知道，不然的话他就不会说啊，在那么多的这个难处下面呢，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赶快要到耶和华的殿中见他的面，见他的容颜，真的容面，然后我要求问他。所以我上次也提到这个惧怕的事情呢，我们要对焦，你的焦点在哪里？你的焦点不是在你的环境，你的焦点是你怎么样把你的心抓住，然后告诉自己说我现在该做什么，不要让自己的心很惊慌，然后就到处乱窜了哈。大卫跟我们一样是平常性情的人，所以他也常常需要对自己说，我的心啊，不要忘记过去神对我的恩惠。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都尝过起初的爱，而且我说呢，这个福音本身，这个恩典，这个恩惠呢，对神是不变的，可是我们却会淡忘。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说，怎么会忘呢？啊，这是等一下我们再来稍微探讨哈。我现在把它念完哈，念到它那一段结束，不是整章哈，你放心，是一段哈。好，接下来他开始就回忆到神给他的恩惠，因为那些恩惠都是刻骨铭心的，而且那恩惠是永远不变。圣经说呢，神的恩惠是你常常主的恩，就知道多么的甘甜。常常主的恩，你就知道主的恩多么的美善。好，那现在他开始就在回想，他告诉自己的心说，我要再一次的记得神怎么过去怎么带我的。提到这我就想到约沙法的这个祷告，约沙法王的祷告，他也是一样，他一祷告哈，他因为很害怕嘛，那个我们有那个噪音哦，我们有噪音，因为在录音哈，麻烦注意一下。他去祷告的时候，你看他祷告前面那一大段，好，就是在讲什么？神啊，你是怎么样的神？你是怎么样把我们带出埃及的？你是怎么样拣选我们的祖宗的？好，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你是雅各的神，你是以撒的神啊，把过去所有的记忆都把它掏出来，给自己做一个好像一个安定心丸一样。你是这样的神，我信的是这样的神，你没有改变。啊，第一个大卫讲到很奇怪哈，他对他的心说话，可是却跟我们讲哈，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这个关系到我们里面有没有罪恶感，对不对？有没有愧欠感？有没有愧疚感？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这关系到我们的身心灵里面的罪的那种遗害，不是只有身体有病哦，我们的魂也会有病，好，我们的灵也会有灵里面的那个被盗的病，好，都是一切哦，记得没有一样可以逃脱神的恩典的这个恩典的这个恩宠啊。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你稍微把这些再稍微思考一下哈，再往下面，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我念过那个了，好，接下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他不是隐藏的，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把他的这个生命的之道、生命的原则、轨道，借着摩西告诉我们了。好，也让他们看到神的作为。当以色列人面对红海的时候，摩西说：“站住，你看看，今天神要显他的作为。”接下来，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个是大卫再一次在咀嚼那些恩典的时候呢，他亲身体验到神给他的恩典的时候呢，哎呀，这一点那一点，他有了一个结论：我所信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一些呢，都好像在跟上面在对称一样，哈，因为他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嘛，对不对？哈，然后往下面说，天离地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何等的大。上面有提到说，他用什么仁爱慈悲为冠冕，把我们戴在头上。你一出去的话，你有一个记号，就是神的仁爱、神的慈悲无比的啊，在我们这个他的儿女的身上啊。那有一句话你们注意看哈，就是在第13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位父亲呢，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所造，往下面那一节，他理解我们哈，他不是那一位很严厉，就是到处在揪我们的错的这样的一个父亲啊。大卫是面对自己心里的境况，然后就转到对我们每一个人，之后现在在读这个诗篇的人来讲，到最后他有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就像爸爸一样，父亲一样，连续他的儿女。所以当我们说我比较没有连续，有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天性上面呢的趋向。那个的话，我们就很想学习。为什么我们的对象都会跟我们不一样，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没有的很羡慕啊，看到对方有的自己很急躁，看到对方很安静，就觉得说，哎呀，我就是需要这样子，我就是喜欢这样子，因为我们都不太喜欢自己的一些自己了解自己哈、啊。等到真的结婚之后呢，你受不了了。好、啊，我讲这意思是说呢，我们会，我怎么讲到这个来呢？我讲到父亲跟孩子哈、啊。OK， 我提到说这个姊妹提到说，我希望我多有恩慈，就表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嘛，对不对？那你知道吗？当你知道你要希望多有连续跟恩慈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最好的一个学习或者是它的来源呢，就是我们的天父。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是天父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具备这种天父的特性，神是爱，所以耶稣说，我们的爱也要完全像父的爱一样。那我们的天父是这么大的一个恩慈，向我们显恩慈的人，哈，的神，哈。那连续我们的神一样的，我们是他的儿女，自然也会表达出这种天父的连续的心情。好，那如果说我认为我不够，因为这个的话让我感觉我很缺乏的话，那我们就跟神要。而且呢，如果等一下我们就要讲到重点了哈，如果你真的是从神那里哈，能够由神的那边的帮助，让你真的是把这个神的这个连续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呢，就把它接受承传过来，成为你自己。不是做哦，不是做出连续哦，哈，而是呢，我们有他的性情，跟他性情有份的时候，那我们自然就会很自由的，不是用做的，哈。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哈，绝对不是放在做了什么，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不再是仆人，存着惧怕的心。我们也不是故宫哈，在一个恩典之多少的最后一句话呢，就是罗马书第8章15节哈，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 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好，那个害怕的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谈，我们现在先来啊、针对这个连续。好啊，为什么把它放在灵修的范围呢？通常灵修的话是希望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对话，然后跟他的对话之间，在这个交流之后呢，我们更明白他的心意，然后他你也更确定神很了解我，然后神要按着他对我的这个意思呢，这个好的这个可喜悦的心意呢，会赐给我，对不对？我们跟神灵修就是这样，跟他谈，然后你也要听到他要对你说什么。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如果你从圣经的话，你会看到哈，用在形容父亲的时候，里面有什么，可能让你想到就是管教，对不对？那个希伯来书哈提到说这个父亲管教儿女，那神也是一样，因为爱所以管教我们。然后里面也有谈到父亲的安慰，也有谈到父亲的这个劝导，哈，谈到父亲的安慰劝导，哈，当然也有谈到父亲的提供。所以呢，为什么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不是一个祷告文的一个称呼，不是像你写信一样有一个很有礼貌的一个称呼，不是这样的。他是告诉你说你在说话的对象是你的父亲。好，所以刚才我提到，如果你发现你跟神的这种恩恤，或者基督徒在保罗教导我们的这个基督徒肢体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包容，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比较不够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就是要再接回到我们跟父亲的这种成长的关系。只有他可以帮助你，我没有办法教你说你要怎么样，只有他知道怎么样来教你能够多有的连续。那我有一个建议哈，当如果你发现我的连续不够，我在帮助人的时候我容易去批评对方，指责对方的话，那你就跟神直接求说，神啊，我看到我需要这个啊。我恐怕有些人哈，当他在批评的时候，或者在就是已经没有包容的余地了，或者没有饶恕的余地的时候，他所讲出来的话，好，或者是论断的话的时候呢，基本上呢，有一种观念，我这样讲是有权利可以这样讲，我有道理可以这样讲，对方就是这么样，好，那么这样的一往这个方向去想的时候呢，就别谈连续了，就别谈我们是神的儿女了。那这为什么？也就是说，你不要论断，好，不要论断，那。所以我先回答这个姊妹的问题哈。如果我们自己好发现我们自己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跟神求说，神啊，我不要这样。这也是跟悔改有关系，就是你就转个方向了。好，我知道我应该多有你的性情，那你帮助我，圣灵会指教我们的。好好，刚才我们念到这一段之后呢，诗篇103篇，我们发现哈，其实你生命里面，你的生活一生里面所有的需要，所谓的健康的生命，所谓的幸福的人生，就在这里面。包括我的罪，我自己不能解决的罪性，包括我的病，包括我的需要让我知足，包括我年纪大的时候可以让我怎么样，好像环童一样，像鹰。好，鹰它是会，你知道那个以赛亚书提到说这个等候，然后就像如鹰展翅，那个就是为什么讲到鹰呢？鹰本来是很有能力的，对不对？非常大的庞大的鸟，然后它的特性跟一般的鸟是不一样的哈，也很特别的一种神所造的那个大鹰哈，它有它的很让我们觉得好像很。他的那个，他想到他是一个很有能力哈，然后眼睛很锐利，抓实啊，什么都很行的这样的一种大鸟哈。神常常用这个鹰来形容。那 谈到这个因呢，好像如因返老还童，什么意思呢？因为因呢到的地步呢，它会老化，好，它的嘴巴就不再能够啄食，不能够叼食，爪子呢都结满了那些就好像结石一样哈，也不利了。那这样的话，眼睛也会昏花啊，它的那个翅膀呢也会疏疏松松的，就是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的，然后这样乘风而上了哈。那么它需要到躲到很高的地方，不会被攻击，被这个野兽吃的地方，它会需要在阳光下面。他们说基本上大概是40天，它先把毛拔掉，然后呢重新长新的毛之后，它就会就像我们讲的如因返老还童，又回去原来的，也就是我们讲的更新啊，就是它已经可以在展翅上腾了。这是为什么神常常用鹰，他说我像鹰把你们带过来，那都有它很美很深的意思啊。所以还有一点，这里面有一点我想我们都觉得这个是我们很需要的，就是等一下哈，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其实人生我们这样子走下来，我们都就像摩西所讲的哈，我想摩西讲的是一点都没有，我们都不会觉得说不合理的哈，就是70到80吧，然后怎么样，所夸的是什么？劳苦愁烦。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或提醒我们四周围的朋友弟兄姐妹哈，我们现在的地方不是天堂，不要期待这里是天堂，不要期待你一结婚后家里就塑造了一个天堂，然后生出来的儿女呢都是天使，不是的。然后你也不是公主，你所嫁的也不是王子，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充满着叹息的大环境里面，所以我们有那么多我们不能面对的，但是我们的父亲他有足够的恩典，而且是每一天新的恩典。然后你的一生里面这一些刚才我们念的那几节啊，连我们的冤屈，神说你放心，我会帮你伸冤。那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我们除了真的好好的信靠这位神，我们还需要什么呢？好，那我们现在把重点稍微放在这个第四点哈。好，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忘记？为什么我们不能体会神是这么样的一位神哈？还有为什么我们会埋怨？我把这个当作你们的作业好吗？好，请你们就是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你如果是学员的话，请你想一想，那个你认为有什么原因会让我们忘记神的恩典？有什么原因会是让我们不能体会到我们的怎么感觉好像我的神都好像在要处罚我？有的我的神就好像是那个处罚我的父亲一样，被我生气的父亲一样，那很怕做错事情，很怕被天父就是责备。然后第三个是为什么埋怨？你知道那个马太福音第20章那里有一段哈，就是一大早有人去雇工，然后呢因为工人还没有够，所以呢他就一段时间就去雇一次，又去雇一次。那讲好哈，跟那个一大早来讲好说我们今天一天的工资就是多少钱。结果呢到后来剩下一小时那个来的时候也是给他一样的钱。所以那个一开始来的一早来的那个就这样讲这句话哈，马太福音20章12节，我们整天劳苦受热，后来的只做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就让我们想到这个浪子的爸爸，浪子回家的时候，他的那个大儿子有没有看到爸爸宴请开这个宴席请客的时候，为了这个小儿子这么的落魄肮脏的回来，竟然为他宴客，他受不了了，他生气了。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长子他在家里面每一天 哈，有很规则的生活，哈，他也可以说无忧无虑嘛，对不对？因为父亲的整个一切的那个家业就是他去继承了，而且他每天父亲跟他父亲在一起。爸爸讲了一句话，你每一天都跟我在一起。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跟他的父亲有同样的心，这是我的重点啊。我们如果说我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很高兴，我相信耶稣，所以我有这个权益成为天父的儿女。好，那么反过来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跟父亲一样的心来表达什么是我们所信的神？什么叫做我领受了神，我的父神所给我的连续跟恩典跟慈爱？好，好，那前面那三个题目问答题目呢，请你们当作作业，好，我们这个当作作业。好，那在这里呢，我把重点稍微提一下，就是这个做了一整天的这个故宫哈，他非常的不满意。那你知道后来主人怎么告诉他呢？他说我们讲好的，我没有亏欠你啊，对不对？是我在给钱啊。好，那我要给谁就给谁，你为什么，你有什么权利来干涉我要给谁呢？所以一个故宫就有可能会争取，一个故宫就会抱怨，一个故宫就想要所谓的公不公平啦，或者是我赚的能不能赚多一点啦，是不是？所以呢，罗马书那里提醒我们第八章，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神。如何让我们的恩慈，让我们的这个连续，我们可以包容，我们可以跟人的关系有一种吸引人，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用这样来吸引我们，不是吗？每次我们信主之后，很多人见证就说，哎呀，神很爱我，那个爱是吸引的啊，把我们拉进来的。那当然就产生后来这些问题，刚才我们讲就忘记恩典啦，不能体会啦，或者是有埋怨，这个当然后面会看到我们的这个病哈，我们这个身心灵的病哈。好，那么现在我们的重点就在于说，我们是存着怎么样的心来相信耶稣，存着怎么样的心意来亲近我们的父神，存着怎么样的心意来跟我们的父神祷告，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就会仍旧害怕。好，那么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为什么我对我的神，我敬拜他，我跟他祷告啊，然后我也做我该做的，就像那个老大一样做我该做的啊，然后我也很用心的，那为什么我没有喜乐？为什么我里面有很多不平？我们的存心是故宫的心，还是儿子的心、儿女的心？好，好，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今天请这个 Lily 跟我们讲一下她过去的一段她的经历，好，就是她的信仰、她的信心跟天父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哈，因为她。刚刚帮的时候，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跟我提到说，我曾经在这一点方面哈，就是跟他有算是一个辅导过啊，所以我请他做一个，其实我也我没有印象，没有很深刻啊，但是我觉得说可能他这样子来现身说法，会对我们会比较有帮助。Lily， 你可以现在开始吗？
好，
给你。
好，我就是。我跟师母刚认识，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其实我还算是很年轻的基督徒，那时候还是单身，然后才刚受洗不久， 然后就认识了师母，然后所以跟师母倾吐了很多就是家庭里面的一些问题哈。然后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家是一个严他不是，通常人家都是严父慈母，那我们家是相反的，就是所以我里面有很多对于妈妈的苦读齁，抱怨啊， 不原谅这些的。那所以一方面也有我自己本身的特性的这个罪害齁。所以在我记得就是跟师母讲了很多跟妈妈的这些恩怨情仇齁，讲了很多之后，突然师母就问说，那你跟你爸爸的关系怎么样齁，就说就是感觉上当然跟妈妈的那种冲突啊，那些交通是比较多的。可是那当师母这样一问的时候，就师母就问说，那你是你跟谁比较亲，就是跟爸爸跟妈妈跟谁比较亲。那我就想到的确我是跟其实是跟爸爸比较亲的齁，因为我们家的话是是慈父齁。然后呢就想到说跟我自己的爸爸他小时候的一些相处的过程，因为另外一方面我的爸爸是法官齁，所以他那个形象就是很公正，然后很有虽然也是有威严，可是同时我也体会得到他的那种作为父亲的那个慈爱齁。然后刚才像师母有提到说我是不是有从父亲那边得到安慰，是有的，因为当我从妈妈那边觉得受到很多伤害的时候，那通常都是我爸爸会来安慰我齁。然后我爸爸同时是比较了解我的那个人齁，那跟妈妈有争执妈妈都不了解，那相对的就是我自己的父亲，就是他就能够了解我是而且他愿意倾听齁，他愿意听我讲我这方面的话。然后我也曾经得到过父亲的称赞齁，就是我也记得师母也是提到说，这个父亲对于儿女的称赞他是有一个很决定性的影响齁。所以当时师母就跟我说，即使是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有这么多的负面的齁，可是呢他因为我跟爸爸比较亲，所以他绝对是有更有这个转变的力量齁，就是转变说因为现在我成为了这个天父的女儿齁。那所以当师母讲到说我自己在地上的父亲齁，我跟他有很好的关系，那我就可以联想到说我跟天上的父亲那个关系更是非比寻常了齁，就是可以更进一步。所以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就而且会感觉到说的确真的就是没有那种阻碍齁，因为我不会觉得说爸爸是特别的严厉的啊，或是不讲理的啊齁。然后我在跟我自己的姐妹的朋友在分享的信仰的过程当中，也常常会去问他们跟爸爸的关系是怎么样。然后我真的是发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如果他们跟爸爸的关系是很好的，他们很顺利的就可以跟天父跟那个天上的阿巴父的那个关系可以很顺利的接轨齁。然后我也有遇到过一个姐妹，她自己本身是那个儿童心理学的专家，然后她有一次就分享到说，她的父亲就是特别的严厉的那种，不苟言笑，然后对家里面的小孩都是非常的严格，所以即使她已经认天父做她的就是天上的父儿，可是她在祷告的时候呢，他根本完全没有办法祷告说哦，天上的阿巴父，他只能说神啊神啊这样子，他每次祷告的时候他只能说是神。所以我就体会到说神真的是很恩待我，就是虽然说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很紧张，可是神是给我一个很就是在天上的父亲作为我的好像一个 根基，就是作为未来我可以有跟天上的父有这样子的美好的关系的一个根基。嗯，就分享到这，谢谢。